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使命。那对尼西米的话，这个是就是一个结论了哈。那还没有进入以前呢，请你们翻开诗篇，你们看一下诗篇127篇。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
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阿们。
好的，嗯哼，建造房屋，啊，或者说建造，像耶利米建造城墙，修建城墙，这是一个工程。那当我们看到耶利米他做这个工程的时候呢，其实所做成后的这个果效功效，不是只有在看到那个墙修好了，事实上后来墙也就没有了，后来到了这个又后来整个都没有了哈。但是在那段时间，当他那个意象，神给他意象，他负起这个使命的时候，他修造这个城墙的时候，里面有神的看守，里面有神的修造，就不是只有那个建筑物那个修出来那看得见的啊，那个东西而已。好，所以在这里的意思不是在指真的那种好像就是墙壁啦，或者是房屋啦，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工程啦，这个当中有神的看守，还有神的建造，那么他的建造跟看守一定是永恒的。本来我刚才有找一节，我刚后来可能没有记下来，找到一节说谈到这个祷告的时候哈，谈到就是好像那个节的意思好像是说这个得到这些暂时的哈，那他要的是要我们得到永恒的哈，我现在想不起来。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使命的第七课，也就是我们的对尼西米的最后一课。那我请你们回去，上次三个礼拜前请你们回去把尼西米记所有尼西米的祷告，你会发现里面很多次的祷告啊，把它列出来啊，我个人会觉得对我们会有很大的益处，因为我们很喜欢学习有更深入的祷告，有在祷告上我们可以更晋升，对不对？我这样渴望，对不对？我们都希望这样哈。那我事实上我跟你们讲，刚才就说祷告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复杂，也不是什么神学问题，也不是什么什么都不是，而是说就很简单的，神邀请我们，那我们就好像他手伸出来，我们就在他的手上跟他连在一起，就这样而已哈。那么尼西米的这个很实际的、很生活化的、很形象化的这样的一个工程，还有他的生命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使命的完成，里面事实上他在叠上去的，我们如果现在讲就是好像叠砖头哈，他在盖上去的其实就是用祷告把它完成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哈。有的人他这样形容说，祷告像人的呼吸一样，那你就发现从第一章开始，尼西米领受那个负担意象，意象里面的负担的时候，也是从祷告开始。所以每一章哈，到最后你都可以看到那个祷告，就好像那个祷告在建造那个城墙，越高越建越高越建，那就是所谓刚才我们念的，若不是耶和华看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的话，就枉然劳力。等于说就只有一个看起来很新修好了，它也会旧掉，也会再破掉。就像我们在买东西一样，买一部车，哇呀，好好开新的车，可是呢到后来还是会变成旧车，会折价，会再换，就会变成这样子。但是当神看守，当神修建，神看守的时候，它是永恒的，而且是越来越美，越来越丰盛，就像彼得讲说他好像把我们建造成灵宫一样哈。好，那么我们现在把它整个从头到尾把它稍微过一次，关于尼西米，就好像每一次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他是在祷告，都在祷告的这样的一个记事哈，一个我们的学习哈。我很谢谢我们当中有三位 四位，有四位啊，就是有回应我们这样的一个功课作业哈。啊，你们有福了，我可以这样讲。我每次在给你们一些功课的时候，其实都是对我们会有益处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会有益处，我相信你们也会得到益处哈。那我们就把啊这林希米的祷告，我这里有个题目叫做就好像呼吸式的祷告。呼吸是什么？你不自觉的，对不对？而且你不能不呼吸的，不呼吸你才会感觉到了、啊、如果你不呼吸，你闭气的话，你就会到一个地步你就闭不住了、啊、呼吸是你不自觉的，可是一直在祷告，也就是我们讲的不住祷告、啊、那问题是基督徒的不祷告、啊、我的讲的不是那种，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是那种做功课的祷告，或者是要怎么样的练习的祷告，超不是那种哈。我讲就是说，当我们的祷告跟神的这种互动呢，如果没有像呼吸一样很自然的、不自觉的，而且一直在继续的连续的话，那我们一定会憋出病来了，一定会你憋着不呼吸的话，你到一个地步呢，恐怕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都不晓得自己没有呼吸。好，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到我这里提了一共八项哈。
九项，
对对，就最后一个预备呼吸，好的哈。好，第一项，从第一章开始，尼希米因着他认识到神有应许，神的应许是他的父家、他的主家、他的源头，犹太人、以色列国是从神而来，而且神要负责任，而且神有他的应许，神赐给他们的地业都是属于神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第一章的后面了，他说这都是你的，你的百姓，你的仆人，而且是你用大力大能彰显的来救赎的。所以基于这个是神的产业，尼希米有一个，我可以这样讲啊，其实尼希米那个时候怀的是雄心大志，他跟他的国家根本就一点都没有情感上的实际的牵连，他跟他的家乡一点不认识，可是他却能因为他认识到这个旧约的历史、旧约的先知的预言，他直接的对神的那种雄心，就是既然这是你的，那怎么可以让他这样子呢？所以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从这里开始的话，等于说他是从他跟神的关系，他对神的话语，过去的历史的认识，神的律法，神的各方面都有认识，他知道他是属于神的，这样子从这个就进到，因为他想要做神的事情，可以这样讲好吗？他觉得说我现在在做九正，我的功课很稳定，可是呢我有一个属于天大的事。当我讲天大事，不是我们所谓的看起来很像丰功伟业，不是这样，而是一个非常有价值，值得我付上拼上命、付上代价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他就从祷告开始，这种祷告开始的话，会让我们确定，会让我们不会用冲动来做事情。所以他就第一个，他跟他没有关系的事，可是他的意象里面怀着一个，这是你的主啊，这是你的，我所信的神，这是你的，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这个那个地业是你的，那个殿是你的，那个城墙是你的，怎么可以容许这样子呢？怎么可以到这个地步呢？那个关注，好，那个关注里面有一种忧心，不是焦虑哦，是忧心，心怀那个负担啊。那第二个，那是在第一章哈、 第二章等了四个月，这样的一个心情使得他心里面有这个负担跟心情的时候，他说他没有什么任何其他的计划啊。我们人很容易从第一个热情开始马上跳到计划，这的话我们可能就跑到神的前面去啊。当我们有那个意向、热情、负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有一种想要冲啊。但是我们看到神让那个尼希米呢等了四个月，而且在这个不知不觉无意中从这个王提起的。那怎么会提起呢？因为他对神的这个等于说神国的这个事情呢的心里面的关注呢，他不是一下子一两天过去就算了。像我有时候在看一些新闻哈，我们会很同情，我们很可怜地震啊什么的哈，我们会有几天的一种，但是呢很快我们就忘记了。很快就忘记了那个教训啊，那个经历啊，那个震撼啊，一下就过去了。可是对神所给我们的意象，对神所给我们所怀的这种使命呢，我们会越来越深，越来越重，越来越放不下。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经过了一个考验，我真的是热情还是冲动，这个很重要。神不会怕我们慢，只怕我们太急。那借着这个王看到他的愁容，他的那个，我们心里面有关注的地方也会表现在我们的外面，也会表现在我们所用的时间。如果我关注我的孩子，我就用很多时间在我的孩子。如果我心里面所关注的是什么，我也会用很多的心力在那个。所以当然就被王看到了，他们每天在一起，他们很亲近的关系哈，每天在一起。等于说那个尼希米是神很信任的。然后当王有这个提出来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他马上怎么样，第二大项哈，第二章的第四到第五节，他说我默祷天上的神。这是不是公式啊？第一、第二你要做什么？第三点不是这样。他的就像呼吸性的祷告，马上就去跟神说：“神啊，你让我，你，这个时候我需要你的帮助。”终于他也抓到机会了，他认识到那个机会，抓到机会了。有没有人会错过机会？我认为有。我现在就不提一些例子了，当神给机会的时候，神是，当我们要回应神的这个不管是使命或什么的时候，他是不勉强我们的。包括你看那个约拿，到后来他是要引导他，为了约拿的缘故，他要造就他自己的仆人啊，用心良苦了啊。但是他不会去，当然你也可以说啊，约拿翻不出神的手掌心了，你看就还是被带回来了。但是我认为这个当中，神还是容许约拿先跑开，神容许约拿生气，然后再慢慢的要调教他。他知道我们的问题，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好，那我们就看到他及时的抓住那个机会，那就是以弗所书讲的说，我们要爱惜光阴，你要珍惜那个机会，机会来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机会。那我们就好好的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跟神有个默契。所以这个跟祷告有关系，有时候跟我们跟神之间的那种哈，越祷告越知道神的心的时候，我们越知道神要我们现在做什么。好，第三个这个祷告呢，我们就看到仇敌就出现了，对不对？深渊的祷告。我曾经有跟一个群体讨论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向神申冤，然后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对仇敌的一种 不是咒诅了哈，就好像一种我们说要为仇敌祝福嘛，是吧？那为什么在诗篇里面有对仇敌的一个类似咒诅一样啊？就像在这里哈，他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有没有啊？这个就是一个啊，你看你可以从这个里面的这些祷告哈，还有尼希米在办理事情的时候看到他的个性啊，看到他的个性还有他的情感表达哈，他的特性哈，就看跟神讲，如果我们有什么特性哈，其实应该跟神是最坦白的啊，有多外面人不了解的，神本来就很了解，可是我们会很敞开的，很坦然的在神的面前表露无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尼希米这种祷告跟我们说，针对我们个别的仇敌要为他祝福为他祷告，这是不一样的，他是针对神的仇敌，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是因为他为了神所给他的使命而来，他知道这是神的工，是神要靠神的工作，这个是完成是神的心意，所以当仇敌在攻击的时候，他马上把他送到神那里去说，你看他们对你这样，这个很多很多我们圣经里面的啊人物的祷告都有这样的倾向，像那个约沙法有没有，神啊你不管吗，你的百姓你的怎么样你不管吗，好，类似刚才那个姊妹有谈到齁。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想说这是我的事情，神啊求你来做我的事情，求你来完成我的事情。反过来，其实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神啊我是你的孩子，那我要荣耀你，那么这些事的话就是为了荣耀你的事情，所以求你来成全，等于说我属于神的，所以是神在借着我要来成全他在我生命中的一些心意啊，所以这个是他对于主的公义他是很清楚的，他也认识主的心，他没有把他当作是自己的事情，主啊这是你的事啊，那以前有啊，还有一个什么王也是一样，就是去跟神啊，就把这个仇敌的信整个就交给拿去念给神听啊。好，所以深渊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深渊在神，那基本上我们的动机是认为说所有的事情神啊就是你的事，因为我属于你的啦，啊，我是属于神家的啦。好，第四个，同心合意肢体共担的里面呢，当我们有同心合意的时候也一定会一起祷告，这个是在使徒行传很清楚，有没有第一章开始有没有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就一起在那个啊马可楼哈那里就有200多个人一起祷告，为什么？他们有同心合意，他们有同样的一个心意。夫妻如何能够一起祷告？祷告什么？这也是一个秘诀。夫妻两个人成为一体，他一定会有一个同样的心意的，一起在共担的，一起在负担，一起在关注的，那个就是最好的夫妻一起祷告的一个目标。从夫妻到一个家庭，到一个教会，到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要服侍神，很多时候我们要有神的意向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叫做 team 哈，团队的啊这样的一种服侍。所以你看到尼希米对于这个团队的服侍，有时候是分工合作，但是呢，那个分工的当中，它又是合一的啊，能分能合啊，分是为了工作的果效，合是为了心意的能够团结啊。所以你就看到他们呢，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尼希米自己祷告，默默的祷告，可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尼希米跟他们一起祷告， 也就是他们在这里的第四章哈。他敌人又来了哈，那就要来，不但来还要破坏哈，堵塞他们破裂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哈，他说我们哈，第九节应该是第九节，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开始我们哈，我们祷告，然后一起不但祷告，而且来一起联手做防守的工作，好，提出行动，好，提出行动，不是只有讲一讲祷告而已哈。然后第五点，那到第五章的时候，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这个祷告让我觉得很值得我学习哈。当我要跟神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讲的良心无愧吗？我讲的是不是会跟我原来心里面的心意会有差距呢？你心里可以这样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他的服侍是在服侍神，他的服侍是神托给他的，不是只有城墙还有百姓，因为这样子他求神施恩给他，他需要办理这一切的事情，他帮他们解决一些这个家内的事情，很复杂，而且其实跟他本来就无关，而且你想一想，尼希米都比他们年轻哎，可是他有这样的热情，所以他说，既然我做的是你的百姓的事情，那我就有这种权益来跟你要你的恩典。其实就等于说，从头到尾，也就是我们从那个诗篇一二七篇里面的第一节，等于是那句话的一个延伸啊。当他们在有进度的时候，神在建造，神在看守。若不是神看顾，若不是神建造，就无济于事，就突然啊枉然。好，第六项，来到第六章的地方，仇敌又来了，越来越猛。诡计越来越多啊！那他说：“求你坚固我的手。”你看，尼希米的祷告有时候很简洁哈、啊，他需要什么就祷告什么。手代表要做工，手会不会软呢？有时候也会啊，就像那个当约瑟在下面山下打仗的时候，那么山上呢，这个亚伦跟户尔，对不对啊，就扶着那个摩西的手祷告。那这个都是需要被坚固的，要被扶持的。所以尼希米知道自己本身是需要被坚固的。那个摩西在九十篇也最后也祷告说，求你坚固我们手上的工，这个就是我一直开始就提了，若不是耶和华建造，若不是耶和华看顾看守的话，就突然枉然。第八，我们看到在敬拜中的祷告，我们看这个第九章的第三节，谁念一下好吗？第九章第三节第八点的敬拜。
尼希米记九章三节，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
好的，我们会看到，然后你会从这里面呢，基本上这里是敬拜的一个复兴哈，敬拜的恢复了哈。敬拜的恢复，那敬拜是神选召希伯来人从埃及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他说让他们出来在山上侍奉我，那个侍奉就是敬拜的意思。所以你看哈，它里面的要素有神的律法，还要有心，我们的心对神的一个很谦卑的认罪。 有神的话，然后有人的心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那么里面就包括有哀求、禁食、悔改。我把它放在这个在祷告的下面了，因为这里面包括这个敬拜的恢复呢，敬拜的再次的还原呢，里面就包括他们，因为他们认罪嘛，认罪就是一定要跟神讲话，就祷告，就一定要祷告哈。那里面包括哀求，神没有欠我们，神也不一定要饶恕我们，但是呢，我们知道他是，我们认识他是一个不怀怒、乐意施恩的神，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一个祈求，是在一个卑微的地步来求恩。好，我们这里谈到一下这个禁食哈，稍微简单讲一下禁食哈。我想说，这禁食的理解是怎么样？禁食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是有他们的啊，以赛亚是有讲到很清楚的哈，不要以劳力为喜乐哈，就那天就是要等于是一个那是安息日，对不起哈，但是有谈到这个好神喜悦的禁食了哈。好，那。我不知道在中国现在对禁食的这种概念或者是实践上是怎么样，有没有人的教会很提倡禁食祷告的？刚才刘磊有提到一种现象哈，没有讲的很多哈，但是我想说可能我借那个话题提到这边来哈。有时候我会把圣经的里面的一些，我说神的应许就是怎么样，然后就会怎么样。那事实上是神自己是一个主动者哈。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后面要成就的事情呢，拿来让我们来推动。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本来是从头往前面进入这个神的应许里面，然后我们就往到最后的结果是神要给我们的结果。可是有一种现象，把后面的结果拿来用一个公式推动它变成后面的结果，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有没有人了解我的意思？
大概了解。
OK， 好，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你了解的话，那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嗯，就是跟神的关系，我们自然而然应该是很自然的，而不是好像我们刻意去用一些方法要去成就。因为成全神成全我们，或者是他要做成他的一件事情，应该是我们要很自然的去配合他，而不是我们从中好像知道了后面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去用自己的
推动了。我想用推动字眼看你们了解。对 对, 对，你了解我的意思。是的是的一样。圣经有提到禁食，以斯帖要去见王的时候他也禁食啊，但以理看到那个意象他也禁食。刚才银璇讲到一个自然哈，禁食是我心里面到个地步很自然的，根本没有心，对吃饭没有胃口也好，没有那个热情也好，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也不想吃了哈。一定有一个情况到个地步，让我们觉得比吃饭更重要的，而且呢，会让我们对于我们原来很享受的吃饭，或者是很规律的这个吃饭，很重要的这个吃饭的到一个地步，有一个事情比这个更重要，以至于我们有句话说废寝忘食。为什么？因为一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使得我们舍下。那我刚才讲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来做一个推动或运动的话，它会变成是我要练习怎么舍下。我们要的是祷告，是用那个负担热诚的热情的迫切祷告。那 这个又加上一个练习的修炼，那是不是修炼啊？好像一个要操练进食的话，就变成在我怎么进食，我进食的时候会碰到什么样的试探，变成这个部分变成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那事实上是因为我有一个负担，我认为因为这个负担，我比这个更重要，会废寝忘食，来跟神祈求啊，本来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等于说是要采取一些方法跟手段来达到一个属灵上的一个所追求的一个效果，等于说不是一个像银泉讲的自然而然产生的，是要人为的来制造出来那种，就是用一种方法，
有点像那首歌的一句话，我不会排斥这首歌哈，它不是教义的歌，是一个人的情感里面对神给我们有祷告的权益的一种感，很感性的。每一次我祷告就摇动神的手。这个不是圣经的话，对不对？好，我不是说不是圣经的话就不能写成歌词了哈，但是这一句话就很真实，可以表达我的意思。神叫我们祷告，因为神要我们祷告有他要成全的事情，不是我们祷告来摇动神的手去做事情。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难道进食我需要？
这个就是可能刚开始跟您讲的这个灵修，这还有这个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是神的孩子，就是说那个位置颠倒了，等于说如果我们祷告应该是神是主，我们是一个谦卑的一个求的态度，而不是说我们是主，我们用这种祷告的方法让神好像来成就我们心里想要的。即使是你觉得这是一个符合神心意的，比如有的说那我们要去你听了这个目的好像都是挺正确的，都符合神经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已经在不知不觉无意识当中把自己的想法和那个心意就是放在了首位，等于说你觉得这个想法先设计出来一个想法，你觉得这个也是符合圣经的，然后呢就用这种方法来推动，无形之中就是用让神来成就你的旨意，其实还是一个主次的关系，这是我体会的。
嗯哼，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
因为我们做这些事情特别在教会里肯定都是说都是符合圣经的，听起来都是为了神国都是这样子去做，但是在这个慢慢的就其实就已经变成了以自己为主要成就，我说不清楚，因为他也说他这也是符合圣经的，
我想基本上就放在那个刚才我们一开始的那个诗篇127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啊。对，我今天的从灵修到现在，他是那个主动者，他是那个提供者，他是那个原始的那个起始者。那我们能有这个机会来领受他给我们的意象，跟他一起同工，等于说我们是同工哦，我们不是主要的工程师哈，跟他同工来完成这些使命的时候，是神要荣耀神，也是我们的荣幸，可以这样讲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呢，我们的德就是本乎恩，所有的这个服事，所有的这些在神里面的这个我的意愿，我的愿意，都是也是一样，都要本乎恩，靠着恩典。所以上次撒加利亚那里提到那所罗巴伯的话，有没有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啊？所以我只是提醒一下哈，你们唱那首歌，我不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或不认同，或者是 主成见，我不会的。但是这个歌词里面的不要唱啊唱啊唱到后来变成非常的激动，非常的笃定，我可以摇动神的手，这是我的重点。所以我们怀着神给我们的我们看到神的意象，怀着神给我们的使命，形成这个去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够靠一点点，我们要跟神一起，但是绝对一定是因为神是主动者。就好像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计划，承包一个计划，然后把一些公式套进去然后一二三四五就这样子就完成了刚才我讲过了，耶利米那个尼希米的祷告是很自然的，就像呼吸一样的，马上他就默默的跟神说话。所以进食祷告有它非常非常灵里面的意义，因为耶稣曾经跟门徒说，这种鬼没有进食是赶不出去的，有它的意义，绝对有它的意义。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什么是合神心意的进食，但是不要进入那种推动性或者是运动性的进食，不要把它成为一个修炼式的一种方式这是我的意思好，那么我们往下面看的话，敬拜里面呢有这个进食悔改，有称赞颂赞赞美，有感恩，有信靠这是整个就是敬拜的一个，他们不是只有建造城墙，那这个当中呢借着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心，一个跟神，刚才我已经讲过祷告就是跟神直接的一个对话，一个关系，一个互动，他们也同时也建造了他们敬拜过去忽略掉的冷淡掉的，他们开始建立他们的敬拜。那后面最后一项我谈的是预备复兴。好，今天我有个很重要的强调点不管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什么样的意象，我们也很乐意的去付出，我们靠着神去做，你会发现呢神一定有他自己的一个目标会达成，但是不是到这里为止。每一个人就好像在接一个棒子一样，我这个棒子接过来还要交给别的人，所以神的意象本身一定有他的一个永远持续下去的，只要是属于神的事一定是永恒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眼光，我刚才我们的眼光看得见就是这样子，你要看见永恒的价值。那现在你看到是这一段而已，但是当你领受意象的时候，等于是圣灵把那个永恒的这样的一个远景就让你有了一个形象在你的心里面。所以当我们在服侍，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领受什么样的意象，什么样的使命感，或者去完成他的这个目标，我们不是只有某某我这个人这个时候做的，他是会继续下去的，所以是一个永续性的，永远的连续下去的所以无形中呢我们会看到尼希米不是只有建造城墙，他恢复了这个敬拜里面应该有的一些很重要绝对不能没有的要素，在旧约里面有很全备的敬拜的元素在里面现在我们的敬拜当然都是研发性的了而且都是创意性的创意跟研发，因为时代不同了嘛，但我们不能用犹太人的那个，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神给他们的敬拜的那些元素它也是永恒的。当什么都设备不够啊，当什么都没有条件的时候，这些因素是不会减少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200人在马可楼耶稣增添了在那里的同心合意的祷告，跟 好多少人在一个很大的教堂里面的祷告完全是一样的意义，或者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教堂，或者我们不能公开的聚会，我们在一个家里面少少的几个人，同样的意义，这个是永恒性的哈。好，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复兴的预备，他们恢复的那些等于是一个仪式也好，或者他们这个本来敬拜里面应该有这些要素啊，那来到这里的话，对于神的殿需要被复兴，神的律、神的话语哈需要被复兴，里面包括一件事情很重要，我列出来了哈啊，这神的殿的话，我想殿是代表神的同在嘛，好，那你如果没有预备好的话，事实上呢，一个空的殿，神可以不在的。以西结书里面就告诉我们，我应该跟你们讲过，神怎么离开那个殿的，慢慢的、慢慢的，最后到从东边东门移出去。所以，所谓的预备复兴神的殿的时候，是要有一个神的殿里面要有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复兴。那第二个是神的律，就是神的话，帮把他的条、他的律例典章，他所给我们的诫命啊，他诫命的总纲就是前面四个是关于神的，有没有？神的名，神是怎么样的神，神的日子安息日然后就关于，因为从神这边就关于到神所设立的伦理跟人的关系。那么这个神的律的话，这里特别提到安息日。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那个时候为什么被处罚，两件事情，两条罪神是常常跟他们重述的哈。第一个，拜偶像，拜外邦人的偶像；第二个，不守安息日，欠神的时间。应该要守的，他们据为己有。那个安息日本来是神的，安息年本来是神的，神的规定里面的啊，所以他们预备复兴神的律。这个预备复兴的意思是预备人的心呐 其实这些都是跟人的心有关系的。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神的圣洁啊，这个细节我就不用讲了，就你去注意看的话。特别是以斯拉记的时候，你就看得很清楚哈，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是等于是污秽的，是等于冒犯了神的。好，那么这跟神的圣洁有关系，圣洁就是分别的，专属神的，不杂，不掺杂的啊，不是几分之几哈，不是哦世界少一点，然后神这边多一点，不是这样，是不掺杂的啊。所以神的圣洁他也预备复兴啊，那还有就是对于神的献祭或者是感恩，对于那些礼仪啊，他们已经有很多都荒废了啊，所以他们又按着节期啊，按着定期献财和出手的土产，所以在那里的话，第四点啊，那个后面啊，那个就是关于复兴的部分啊，他说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尼西米一直在祷告，他要做的事情不是为他自己做，是为神做的。那既然我愿意做的，神啊，我要你的恩典，意思说没有你的恩典我也做不成了。不管怎么样，这是尼西米的一个给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信息。即使我那么会计划，即使我有那么多人，即使我怎么样，神啊，如果你不施恩，做不了的。这个是我今天要给弟兄姐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点啊。不管做什么，我们要做，我们要领受，我们要去实践。可是如果没有神的恩，也就是雅各书在雅各的第五章啊第四章说，如果神容许，他说你不要以为你说明天要做什么就可以做，除非有神的容许。这是我们明白我是谁，神是谁啊。 好，那么最后我想我要做一点点，做一个赶快把它做一个结束了哈。我有给你们大纲哈，你们就按着大纲稍微再回味一下，然后也有自己的思考哈，这样的话对我们才会有益处哈。好，接下来这里呢，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尼西米，那一支棒已经交给你，交给我，到今天，到今天，2000多年，啊，而且到今天，我们已经将近接近尾声了，这个棒一直接下去。在这里告诉我们，尼西米他请假回去修城墙这件事情是真打实斗，而且是有绝对的他的目标啊，不是有做也好没做也好，等于说不成功变成人、哦、这样的决心啊哈呀。所以我就想到保罗讲到，我奔跑不像没有定向的，斗拳不像打空气。我们如何能够实打，然后一打就打到八星去，只有一个秘诀，一定要神出手，我们跟神一起同工。我们不要看外面的完成的工程，我们要看里面是神怎么样借着我们人的生命在配合这个工程的，这样的一个等于说这个城墙被建造，人也要被建造，神的国也要被建造，教会也要被建造。那么在这里我有一个经节哈，箴言25:28，修建之墙，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我有给你们对不对，刘磊是不是？箴言25:8。
嗯，给了修建几墙。
那么我这个就接着前面哥林多前书9:26，26-27我把它拆开了啊，从这个啊要有定向，要真打实斗，打真的啊，不是在玩一玩啊，或者是试一试然后就不了了之，不是这样子的啊。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要修建自己的墙。要修建那个看得见的墙，也要修建自己的墙，因为我们要有一个保护的墙。这个保护的墙的意思是说呢，我们是有分别的。然后还有门哦，哈，那个门是怎么样？我不只有躲在里面，我还可以进出的。那个门是容许外面的人进来，对不对？但是那个门是有守住的，有保护性的。所以在这里我提到说啊，就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啊。所以修筑的城墙，其实也修建了人的心里面那个墙。这个是神要做的，每次神做事情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是只有对事情，一定是对人的。那最后，我用深知所信，这一切的一切。我确定我的意向，我有一个使命感，愿意跟神同工，然后我靠着神能够达到目标，这整个的过程我都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终局的一个点，看见什么，直到那日，它是永续性的啊。那我为什么能够坚持到直到那日？因为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也知道所交托给他的，他要保守到那日。这个是保罗啊、在提摩太讲的话，提摩太书里面讲的话。所以这里最后的经节哥林多前书15:57-58啊，好，我要请两个人来念好吗？我请一位姊妹念一次。然后从一位弟兄重复再念一次，哥林多前书我上面有哈，15:57-58，好吗？我们请哪一位，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我们重复念两次，我们也来注意听，然后把它放到我们的心上来，好吗？
感谢神使我们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5:57-58。
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好的，好，好，那我想啊，对于尼西米的话，我们就到这里就做一个结论了哈。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曾经提到哈，每一个人都有神要给我们从天上给我们的意象，我们的生命是为了神所定的，我们的生命的蓝图而在进行的。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如果我们以此为美的话，那我们会就像保罗说的，我跑进我该跑的，然后打美好的仗。我们看到尼西米他真的是在打仗，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很太形象化了哈，太形象化了。有时候我们不是像他们这样在做那些土木工程，也不是拿兵器，可是我们的心里面确实是要这样子，一面在操这个做工的事情，这个我们的心力放在神的托付。一方面我们有一个警觉，要试透魔鬼的诡计，有征战的哈，然后守住我们所信的道。至于这一刻的我的讲作业也好啊，思考也好哈，我希望你们把尼西米的这个让我们的学习哈，把它的过程好不好放到我们的某一个我们的意向，我们的使命。好像有一次姐妹说哦，她对于儿童，对于孩子，她就有那个意向啊，可不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来，然后学习她的这些祷告啊，就她，我觉得这里面最值得我们去练习的就是这些祷告啊。那当然我讲的练习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就跟神之间的，就是因为我们领受是他的意向，那我们就让神来主动，让神越祷告越靠着他，然后越认识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好不好把这个整个一些实况有时候稍微比较一下，诶，我做这个事情也有这样的情况，也有仇敌，也有攻击，好，或者是也有难处，那我是不是能够跟这个尼西米一样，可以很及时的来跟神有连接啊，等于说把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这是我的意思啊。如果到现在你说我生命中除了一般的所谓的从小被养大，然后念书，然后结婚，然后成家，然后买房，除了这些哈，这个不是我们讲的意向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过程哈，那意象是我看得见的，是我眼睛看到的，是我心里面所放不下的，是所怀揣的哈。那如果你说我好像没有这种啊，如果你信得主到今天没有的话，好不好？你跟神求，你说神啊，给我一个你原来为我打造的一个使命，让我有看得见的这个眼光，让我知道是从你而来的，好让我可以奔跑不会厌倦。如果是从神来的，会厌倦，会有灰心哦，但是不会厌倦，也不会脚中断。如果没有去跑在神的这个为我们所定的那个蓝图里面的话，没有建造这个蓝图的话，我要这样说，你可能 不会满足，不会满足的。就像所罗门王所讲的，虚空的虚空啊，虚空。再怎么多，再怎么成功，也是虚空。
师母，您提到这一点是，其实以前没有想到过。你说尼西米他是对神是他有，他本来是有胸怀大志的，但他那个志是从神来，他本身是对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对他是很遥远的。但是他因为跟神的关系、跟神的话语，他慢慢就有了那种负担。其实，就是他的这个意向是基于他跟神的关系，而且他是在等候中间，这个意向越来越深。
嗯哼，嗯哼，嗯哼，
对，这个是。以前我们都是觉得他好像，因为他说感觉上他都是对耶路撒冷是感情很深的，实际上从他的环境来看可能并不是说那样子，而是说因为他跟他对神的话语的看重，就是跟神的关系让他对神的事工。
是的，是的，是因为这样才真实啊，是不是？
嗯，
就好像你的孩子在美国生、美国长大，讲的是英文，突然有一天跑去中国当宣教师一样，他算是外籍人士。
是，而且您讲到说，其实尼西米他最后他知道说，他做一切都是基于神的恩典。如果即使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也很会计划，看出来他是很有才干的一个人，但是如果没有神的恩，他是做不成的。他虽然有自己的这个能力，但是他最依靠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能力，也不是他的计划，而是跟着神。
是的，他身为一个省长哈，他回去是有官位，有那个的，他可以派兵，对不对？他可以用资金，但是他不是这样做，他跟所有的人呀一起动手动工，
嗯，
但是他也负起责任，嗯。
对，他是能够，不是说身先士卒了，但是他是跟大家一起的，并没有说在上面发号施令这样。
他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怎么讲
项目
？business 怎么讲？就好像一个
商业或者项目，一个工程
项目呀，那个项目不是这样子的。
而且您说他在这个过程中间是建造人，其实这是人常常会忽略的，因为我们如果有一个项目或者有一个计划的话，其实就盯着这个外在的东西，比如说多大呀，多少人呐、常常会好像每年的这个结算似的。但是他建造的是借着这个建造城墙建造人。
是是。只要神插手的哈，不会只有做事情了。
嗯，对，对，
都
是这是
为主的。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哈，尼西米是一个很生活化，而且是跟我们一样啊，带着一般的工作的岗位，然后等于说呢。如果我们讲摩西，你就想，哎呀，摩西离我太远了、摩西那个就在他的位置，就是那个、属灵的那个。但是尼西米跟我们一样，跟大家啦哈，跟我们以大家，我们有我们很平常的工作，我们有我们很平常的麻烦，哦，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他在跟神一起同工，建造神要他建造的，等于说我们可以从尼西米来认证我们的位置，我们的其实都是同性情的人，也同情况的人、
对。其实师母您说到这个建造，我突然就想到，就是说神就是在我，因为我是在家教育这两个孩子嘛，我忽然觉得其实不是说我在、当然我也神也是在建造他们，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特别是作为母亲，就这样一个抚养孩子的过程，自己也被建造，因为就是在很多的难处当中，这种挣扎当中，其实自己你在忍耐上啊，在这个 这个坚韧上都在被建造，在这个、
嗯、
在这个成熟度上，其实在这个抚养孩子做母亲的这个职责上，特别他们在家的这个岁月里边，其实自己回头看是自己被也被建造了，但是身在其中的时候是很是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辛苦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心酸也是有的，对。
但是在我们幕后有指望，
是
让我们有结果呀。
其实神不是。
你讲完。
我说神不是光让我们去好像去做工啊，或者是给我们任务让我们去做，其实回头看的话，发现我们自己也在成长，也在被建造。
我现在你这样讲就想到我举一个例子，像现在哈，我现在的话，基本上我的整个的层面，生活层面就是，第一个责任是我要陪妈咪，照顾妈咪，然后接下来我有教导哈，这就是服事的话，就是对教会啊，对我们这些有教导哈，应该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哈？那当然我有我的啊儿女的这些。我比较我女儿在比较附近哈，那我有这些层面哈。好，那我就在想说，我以前哈曾经说，哎，我都没有机会照顾我的自己的父母亲，也没有机会照顾我的公公婆婆哈，等于说我对于这个照顾老人家长辈是陌生的哈，但是完全是陌生没有经验的。哎，现在呢，神就给我的机会能够陪妈咪哈，而且她还是有身体还是有她的软弱的。我刚开始都觉得说啊，我在学习怎么自己变老啊。我刚开始就想说，哎呀，现在神让我在练习了哈，这怎么样？以后我变老哈，我就要怎么样哈，过日子哈，我会怎么样哈？慢慢的，我想说，哎，应该不是只有为我而已耶，是不是也有要？因为我们如果一生都是属于神的话。那神的律是这样子哈，他建造你这个人，然后你这个人也会因为你让别人分享给别人，这是神的律有没有？他亚伯拉罕有没有？你蒙福，然后也因为亚伯拉罕福也要分享给别人，所以我才刚刚就在这两天想说，诶，就是神还有什么要我去跟他同工的？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本来就想一直我常跟你们讲说我跟陪妈咪在学习我怎么样成为老人家。
嗯对。
啊哈。那现在我在想诶啊我怎么学习怎么样成为老人家，是不是还有要完成的一些神要完成的呢？我不知道了，我是在想而已。啊。等于说它是永续的啦，它是继续下去的。啊，它是会连续下去的。只要属于神的，我的生命跟神是连结的。没有一件事情是空虚的，而且是短暂的，都是永恒的。你看我们都没有意义啊！我的生命是短暂的，没有错，我的年日是短暂的，是有年限的，但是这个有短暂的年限里面所留下来的是无限的，这是我的意思。
但是您是那个很心甘情愿的去做，有的时候神也是在我们可能不一定是认识到那个意义，但是呢就是不一定刚开始心甘情愿里边再慢慢建造我们。比如说当妈妈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呀，我之所以心甘情愿也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从神领受这个意向啊，也是这样。只要你领受那个意象，当妈妈，神是怎么样在圣经上叫我们当妈妈的，都把孩子交给我们了，那我就是妈妈嘛，那我该怎么当妈妈的啊？我要把我的孩子养成什么样的一个孩子，我们都有意象在那里啊，那我们就有一个使命我要去完成这样。所以这是我的意思，我们领受意象，不管从大事小事，人多人少，我们都在建造工程，而且我们的努力，我们的那个都不是突然的，绝对不是突然的。
嗯，
我一直常常讲说，不要像保罗、所罗门一样，到个地步呢，写那么多的书，有那么多的智慧， 对自己的人生就是一个叹息，虚空的虚空，很遗憾，真的很遗憾。
所以这大概就是您说您和神那个有同心，那你就是在地如在天，不然的话像即使像所罗门有那么多的智慧，那么多的知识，或者像约拿他也很认识神，你刚才讲到他的祷告特别的美特别的好，但是最后却没有跟神同心，所以最后就求死，这个可能是就是要跟神同心这样。
我比你们怎么样？没有，我一点都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明白这是完全是靠着神的恩，而且一点都不是我做的。那当我这样子完全以他为我的主，我等于说我要学习唯命是从了哈，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才能够进入这么的自由，这么的想享受的话，很难用。不能一享受，你们想想都是好的哈，都是没有过，就像明星一样顺利啊，亨通啊，亨通，尽都顺利，这是圣经讲的，有没有？我们尽都顺利呀，哈，我们有神的律法，我们要尽都顺利啊，这个都完全不是，因为我比你们一点都没有，但是我只是要见证说，你如果进入真理的话，就是这样子的人生。
就是很丰盛自由的人生，
真的意外的平安，出乎意外的平安。
阿们，
不管什么什么样的对事情讲。
因为我一直想要的就是改变环境哈，就是这样，就很奇妙，神就是要我们，就是最重要还是改变我们的生命吧。那我就很希望自己有个装备，就是借着一些主类的姊妹一些啊，就推荐一些学习。就在这个第二个课程里面，就是第一堂课有一个是基础的问题，就是安全。那我当时根本不明白这个是安全是什么，所以那天那个老师讲的就是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然后凡是借着祷告祈求感谢，然后把所就是想要的告诉他，然后他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先保守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心怀和意念。今天您也讲到了哈，然后就是那一天我害怕的是神又给我刚好读到那句话，圣经就说，他就说你们要将重担卸给耶和华，然后他必扶持扶养你，他必不叫一人的路这个脚摇动嘛。然后那天我就感动的就流泪，我说神就已经给我话了，也让我在这个环境中，神也有在这个过程中也在建立我，要来让我真的更多的信心。唯有我里面平安了，我看待孩子，我才能够真的是知道我是安全的啊、我给我孩子也是一个安全的，我就能用鼓励的，就是在他无可夸的时候来夸他，然后呢能够真的是让我们的孩子会觉得说这个环境对他是安全的，妈妈的爱是完全无条件接纳的。
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哈，你是说那些你学的东西你一下子就领会然后就可以做了，是这个意思吗？
也不是说可以做到，我会觉得好像看到了这个神一步一步。
Okay. 好，我懂懂。好，那有一个问题我再问哈，这些话你所学的这些都是圣经的话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
那为什么你读圣经的时候对这个话没有产生这种你所谓的看见啊明白呢？同样是那个话的源头是神的话嘛对不对？OK， 好，我有个建议，我没有办法深入的，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很深入的了解你所有的过程，我有个建议当你看到一句神的话你认为是对你讲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有一个立志说我要把这个话把它行出来。只有到知道对我们是可以说是没有用的了，这样好不好？我明白了，我知道了，事实上是神的话是让我们去遵行的。那我今天讲的应许就是说神他的话他一定说 你怎么样，后面就怎么样。那么他是给你去遵行哦，你就可以达到那个神要给你的福分的那个部分。不是说你做得很好，而是说呢，你会有进度的。好，那刚才你谈到一句话，你说无可夸也要夸，你认为这个是什么事呢？你要鼓励孩子无可夸也要夸，等于说你现在学到对孩子要鼓励，对不对？不是批评，是这意思吗？
对。
啊，那无可夸也要夸是你的课上告诉你的，还是你自己认为说是这样子的？
他的意思是就是培养孩子有信心。对。
好，那无可夸也要夸，等于说你要无中生有，是这个意思吗？
他也不是这个，就是你要看到他的就是优点，要先肯定他。对，就是不是总是看负面的，因为这对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因为我总是会就是像中国人啊，总会觉得说我们怕把孩子夸坏了，或者说让他就是觉得骄傲了，就是他的反面就是说让我们就能看到他的闪光点，但是你夸一定要夸他是真实的，是你是发自内心的。
哦，你是发自内心去夸他，然后要讲夸奖的话，就对这个意思嘛哈。那你的问题是不是说你不容易看到他的优点？
是的，
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
OK， 呀、yeah ，
是的。其实
我
自己
我建议就说你好不好，从现在开始，当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你读到什么，然后对你有一个，就是你认为这个话是我读到这个话，这里面有应许，那里面有我的责任的部分，那我就立志去做，不用做很多，就从这里第一步踏出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好呀，因为你所讲的都是圣经的话嘛，那你谈到这个夸孩子，其实圣经有讲说你要讲造就的话，好，那你要讲感恩的话，这个都有嘛，对不对？好，那是不是看到圣经怎么讲，我就去做？那我做不到的或者我不会做的，我跟神讲。
对，不是刻意的要去做这件事，对。
这里哈。你愿意做我知道，你愿意学我知道，可是这个要做跟要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靠谁？你没有办法靠你，你也不是靠那些教你的课的那些课本。所以这个是秘诀，不是说好像你没有什么能力，没有这个能力，没有那个能力，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因为我们靠的是他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如果我们相信我是依靠神，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只有靠他，那为什么我会一直想说我不会做这个，我不会做那个，是因为我不会做才这样？不是的，你懂的意思吗？你现在你的理由是说，因为我不是那个会说话的人，因为我是那个不懂的这个人，就因为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就会做出来这样的。不是，我要跟你讲的是，你没有靠神。要靠神的大前提是我要听神的，我做不到，然后我一样一样慢慢的学，就像他们在修那个城墙，慢慢的往上盖上去。
是的，
你可以参考。好不好？好，既然你现在学那么多东西，就在教我这一课吧，好不好？好，你试试看。读到
的
话，我就立志要去做。然后你是靠神做，你跟我讲说你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是，跟人家怎么样，这个都不是，这个不能成为理由。
是的，就神要拓宽。对，明白了。对。
OK， 好的，好，谢谢你的分享。我们夸的都不是我们自己的。而且我要告诉你哈， 你用方法去建造你孩子的自信，那个也不叫自信。不过这个话就又很多可以讲的哈。如果你把焦点放在建立你的孩子依靠神的方面的心的话，你不要求他按照你的想法，但是你可以帮助他做榜样给他看，说你做不到的可以依靠神做的话，我想那个是万全的一个给孩子交给孩子的一个很好的一把钥匙。
阿们。
阿们。是的。我明白。
嗯哼，呀。我想基本上我们所谓的对孩子的这个亲子关系或者是教导，不管怎么样哈，我们对孩子是有责任的哈。那当然讲话也是一个我不是说不能学那些哈，只是说呢，如果我们从神的话那里没有得着神的话的那个宝贝，然后反而能够吸取外面的一些东西的话，我认为这个有问题。
是。
我们可以都不用学很多神学，可是我跟神的关系，我听神的话，我就可以很有安全感，你讲的安全感啊，因为我靠的是神，我靠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啊。那谈到这个教育亲子的关系呢，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圣经也说要杖打儿女啊，对不对？也要管教啊。那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过分的东西？如果他是一个属于说他进步性的，那我们要看到他有进步了，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来看到你怎么还差那么多，这是我们人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这个眼光呢，不是教导孩子才出现的，是我们本身，我个人里面就有一些本来的病了，不是只有你哦哈，我们都有啊。我们喜欢看缺点，我们容易泄气，这个都有的啊。因为我们人就在罪的这个堕落的这个标准下面的嘛，所以所有神给我们的，其实神给我们的不是叫做自信，是知道我是人。我知道人是怎么样叫做，而且我知道我手上有治理跟管理的权柄，那这一切是神赋予我的啊。这个我们如果认识清楚的话，那我们就会站立得稳，而不会像跷跷板一边跳得越高哈。当你把孩子什么都夸的时候啊，他往上面一边往上面跳，一方面呢，他真的是有他的幼稚的地方，有他需要被管的地方，那个部分呢？所以基本上教养孩子亲子关系，我们就是要平衡，然后我们自己一面教一面成长。我也是这样。那我了解了，我了解你在讲说哦，因为你本身怎么样？我认为不是，你不要一直嫌弃你自己。如果你学习不要嫌弃你自己，很自然你也不会嫌弃你的孩子，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就是这个意思。
对，
我知道。他也是用真理讲的，只是他把那个字，就比如说安全，其实就是平安了。他因为怕现在这个环境的问题，但是我们都明白他有神的话的。
是的，了解了解。
是。
呀，
对。
如果神引导你，然后给你一些养分，让你可以成长，也很好。
是的，写出。
我跟你的建议是针对我今天的课也有关系。我是觉得说，直接靠着神这个有关系，我跟我的课有关系哈。然后我没有在否认你的那些其他的，但是我建议从今天的课。可以，你很直接的，好。
我慢慢的体会，因为慢慢的聚焦。
神会教我们，神教我们。
师母，我回应两点。今天
的请你
啊，今天很得启示，很得
感谢主，感谢主。
我觉得祷你说了两点哈，第一点就是说祷告哈，能够让我们越来越清晰神的那个应许啊，因为我们真的是很有限的，有的时候可能看到这一句话，但是呢不能深刻的知道神呢又大又宝贵的应许，但是在祷告的啊这个过程中能够得到啊，这个越来越被开启。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在祷告中呢能够啊，我们的力量有时候我们也很软弱，在很多的事上我们是胜不过的啊，但是哎，你举的那个彼得的例子，就是神在祷告中，在寻求中，神啊，圣灵就可以扶持我们啊，经历啊，就是能够得胜啊，在我们的这个环境中能够得胜。哎呀，我这两点非常受鼓励啊，受鼓励。
Amen，Amen， 感谢主，我也是受鼓励，我才讲出来。是的，是的，是的，神是那么的体贴我们的，那么的齐全啊，对我们所预备的。但是他的话也是绝对的。还有一个想法哈，刚才那个李老师提到这个哈，又想到说，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把圣灵给我们了，还跟我们说，如果我们这样祷告，耶稣说我们祷告的话，神一定，我们祷告要好的东西嘛哈，他谈了哈，那神一定会把最好的给我们，就是圣灵。那他不是已经给我们圣灵了吗？那什么叫做我有去跟神交通，我去跟他祷告，我祈求，我寻求，我敲门之后，神会给我最好的圣灵。我想提到回到那个彼得的例子哈，当他害怕沉下去那一刻，当他一定会想要一定会挣扎的嘛哈。那第一个他叫主啊，一开始呢，如果是你，他已经认定耶稣了啊。接下来当他被他的手拉起来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他不需要去拉耶稣的手，他本来就已经在走了。耶稣在那里，他说如果是你，我也要走。他这个是很正确的一个信心，很有劲的一个信心啊，很有见证的一个信心。那为什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呢？就沉下去了呢？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把圣灵赐给我们。因为耶稣在那里，可是我们本身有没有跟他有连结？我们还信靠他吗？还呼求他吗？等于说他那个时候踏下去的时候，他嘴是说如果是你我也可以走，可是当他一踏的时候，他是靠着自己在走了。所以什么叫做把圣灵给我们，就是再一次的把圣灵跟我们生命的那个连结再次的连起来。耶稣说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那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靠近，我们能够跟耶稣基督的连结啊，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可以结果子，所以他帮我们结果子啊。圣灵其实是一个 peacemaker， 他是那个让我们和谐，让我们连结在中间的那个啊，那个中间的那一位啊，圣灵神。那其实就是这么一点点的时间，他马上就断线了。那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让圣灵担忧，我们也会听不到圣灵的提醒，或听不到圣灵告诉我们的方向。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因为我们 有时候很容易分心了 啊我们如果多想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能就没有办法，我们就会少想神了，就会少想神的话，所以我们就少一点想自己，那多一点去注意到圣灵跟我们的同在，或许可以这样解释。我在想啊，我刚才没有提出来，我本来问你们说为什么我们已经有圣灵，圣灵已经应许，圣灵已经在跟我们同在了，我们受洗那天，我们信主那天我们就有了，那为什么还要说要给我们圣灵？我们可以决定要不要靠近他，要不要靠着他，就像彼得那么一瞬间一下说如果是你我可以，一下就沉下去了。所以它是一个体验，一个理想的信心到一个体验，到耶稣的手拉住他的时候，他知道说他要走是可以走，有信心是可以走的，但是一定要有耶稣。还有吗？
我一直觉得啊，我们就祷告完了以后怎么办？就是祷告只是跟神建立连接，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应该更好的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好的门徒啊，好的好的弟兄啊，好的姐妹。那我反过来，我们如果成为一个好的弟兄好的姐妹，成为一个好的神儿女，我们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合格的人。我说那个人是一个大写的人，就是我们有能力
的
人，什么
有神形象的人，
对，有个全备的，
嗯哼，
全备的。这个不光是对姐妹和弟兄啊，这个共勉啊，不是批评，是反思，就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来处理好自己的那个部分，还有没有能力兼顾我们应该做的部分。比方说我们不同的一些位份，或者一些在这个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我一直觉得我们祷告是为了更好的有神性，也更好的有人性。所以这个就真的祷告完了才是很多的一个，它是一个不断的连接。它是一个就像我们那个信号一样，我在想那个关系哈，就像我们连 WiFi 一样，你这个手机不连 WiFi 是不行的。你连 WiFi 什么时候连，上帝都在那儿等着你。你什么时候连，你都能得到一些新的资讯，一些能力，一些信心。而且连不是为了连，是为了更好的让我们这个手机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啊。我就补充这么多吧。
OK， 所以你用你的领域来解释哈，那我用我的领域解释哈。祷告是跟神靠近同心，那接下去你那个部分就是接下来呢，不是只有同心，我还跟他同行，我跟他一起，两个人两者一起，那这样的话我就会越来越活出他的形象。是的，我了解你的意思。是的是的，很实际，非常实际啊。
师母，
嗯，
哎呦，真的时间很晚了，我很快的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就是固定的祷告就是当然的啦，就是我觉得就是自我我自己认为的祷告，就是我对祷告的认识就是，此路不通，就是只有找主，在祷告当中呢，就是有就是那种被光照啊，被引领啊。被安慰啊，就是很乐意的去祷告。当然，学的时候就不是，就是很多的时候是为了祈求比较多。那如果说是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就是一路上的学习，那固定的祷告我是有的。但是呢，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祷告。就是我，比如说我不论我在做什么事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好像就已经那种习惯了跟他说话，我的心啊跟主说话。比如说我正在
的祷告的意思呀，是
那这是祷告是吧？
不住的祷告，对对，跟他是连接的。
就比如说做什么事都好了，哎呀主啊，就养成了那一种，他好像就是我那个没有声音的一个伴侣。 就是养成了那种习惯。我一直在想，这是祷告吗？还是我刚才你在分享当中是喃喃自语、自言自语吗？还是怎么的？但是在这种无声的这种与他连结的时候，是有光照的，是有引领的，是有安慰的，也有看见的。
是的，是的呀。
那个是谢谢，
让你不自觉的，
啊，
那我讲男男是没有对象的啦，就等于说你根本就没有期待对方有没有在听，我就一直讲，一直讲。妈咪也常常自己在跟神说话，呀，有时候我以为他在跟我讲啊，我以为他在叫，他说哦没有，我自己在讲，这样讲。
不过我那个是没有声音的，要比如说啊坐车呀，在外面啊做事，就是已经我好久就想问过你这件事，就是这种习惯已经有好多年了，就是跟他说话，
随时的连接了，就像那个第二章尼希米他默默的有没有默默的
是，
他也没有讲他祷告什么，要默默的跟神说，然后就从默常他跟神的默默的一个那个默契之后，他马上就跟那个王知道怎么跟王讲话，